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于朦胧案高层内斗激烈，澄清从诡异发文，海内外火热声援。美国前副国务卿谭希土令中共或内斗导致。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提法案改革 H1B 签证。东南亚诈骗猖獗，南韩升级旅游警报。赖清德总统府救昏迷女子获大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的离奇离世到现在为止所爆出来的内幕，彻底打破了中国岁月静好的假象。在中共史上最严厉的封杀之下，人们要求正义的呼声却异常坚定。现在海内外已经联合起来，全球联署声援行动已经冲破40万的关卡，向50万迈进。日前海外中国民主党发起举起白纸，为真相发声全球在线声援行动，邀请全球网友共同参与，以白纸为旗，为真相和正义发声。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共同叫出同一个名字，于朦胧。参与方式是拍摄一段5到10秒的短影片，手举一张白纸，在上面用本国语言写低正义还于朦胧，最后将汇总所有影片，制作全球声援影片墙给世界看到。在中共极端的封杀之下，很多勇敢机智的网友通过各种渠道在冲塔，有大量的网友拿着水果鲜花到阳光上东小区去纪念于朦胧，还有很多网友在五台山为于朦胧点灯。此外，今日是乔任梁生日，10月15号，有人发现澄清从诡异连续发文提起乔任梁，又注销了微博账号，贴文中说最后一次跟你说再见，告别乔任梁。然后他又发文，乔任梁我们的十年，至永远的青春少年乔任梁。接下来又针对资本大佬田海蓉发文说，同样是这场网络风暴的受害者，你我本来不应该在对立面，我当时急于澄清，未隐去你的信息，就将我们用餐的截图发布到网上，确是我考虑欠妥。当时我未曾料到这场网暴竟会如此猛烈。现在澄清从已经注销了自己的微博，有网友猜测可能是被上面推出来当挡箭牌了，最后一次讲再见。亦有网友猜测红毛可能在这里警告，不要将他推出去挡子弹，他知道很多内情，故意给大家将乔任梁翻出来，他一开始将田海蓉供出来亦是这个意思。还有网友解读认为，澄清从可能在这里跟人们说乔任梁事件不简单，如果他消失了就跟乔任梁一样。这个跟 fans 见面的影片，于朦胧的耳机几乎全部被包入耳朵里面，耳朵和侧面的相接处看上去似贴上去的假皮，好诡异，怀疑是受伤后用易容术来掩盖的。颈度有淤青，仔细看行路还有些跛，怀疑脚受了伤。另外一个参加综艺的影片，明显感觉他很累，眼睛充血，在这里强装微笑。认真看他面的两侧有瘀了，化妆都遮盖不到。有网友表示这个时候杜强应该在台下看实他。还有一则影片，亦是明显看到人清瘦无比，皮肤暗淡，不再光滑，面颊和太阳穴都有淤青，眼睛好像是挨了夜一样深陷下去，看起来好累好累。而 而呢个影片入面就特别明显系喺度暗示啦。佢喺直播间突然对 fans 话：我有一种不祥嘅预感，现在味道有啲诡异，我觉得我被我朋友呃咗，福利嚟救我啦！我好惊福利闻到咗诡异嘅味道。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影片，其实于朦胧都露出咗不寻常嘅状态。日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仲组织咗喺2025年10月下旬 AVAZ 全球联署线下声援于朦胧嘅行动。活动将喺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夏威夷、阿拉斯加进行。一位自称央视中层员工发嚟投稿，佢话央视内部其实普遍不满习近平，侮辱习近平嘅现象蔚然成风。中宣部同网信办嘅命令经常冲突，于朦胧案被全网封杀，但 B 站却要求俾热度。呢啲互相矛盾嘅命令喺 B 站内部引发混乱，令佢哋一连几日都无所适从。10月14号。呢位网民又爆料，特别提到最近大热嘅于朦胧案，中宣部下令压制任何有关于于朦胧嘅影片，而网信办却要求 B 站放大量热度，结果现在只有 B 站能够睇到大量关于于朦胧嘅消息，搜索于朦胧798艺术馆之类嘅关键词，搜索结果一大堆，已经白热化啦。之前已经有分析指出，海内外舆论联动，令于朦胧案热度不减，背后疑似有中共内部势力在推动，可能旨在打击政治对手。网上消息说，于朦胧案可能牵扯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亦有传甚至有习近平家族卷入，蔡奇被指是习近平的亲信，蔡奇主管文宣，直接领导中宣部，而中共网信办则是另一套系统。这位网民自称不堪忍受折磨，已经辞职。人到中年，你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吗？吃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吸收，令身体保持轻盈，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两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开始俾代谢加把劲。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日前突然大幅扩大对稀土嘅出口管制，导致美中贸易战升级，甚至影响到呢个月底嘅川集会。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个礼拜表示，双方上个礼拜尾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沟通，同时川普总统已经准备好和习近平会面，但就算股市下跌，美国亦不会改变对北京的谈判立场。对此，美国前副国务卿坎贝尔15号分析认为，新的稀土限制措施可能是中共反应过度，对战略环境有误判，但亦可能是官僚体系内的权力角逐导致的。坎贝尔表示，这次我认为是一次相当猛烈的反击，并不单止针对美国，亦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发出警讯，尤其是在稀土等关键领域。第一种解释是中共反应过度，对战略环境有误判，事后会私下尝试安抚美方，令局势不至于这么戏剧化。这种公开不讲清楚，私下沟通是中国典型的策略。针对北京上个礼拜忽然收紧稀土限制措施，坎贝尔在华府智库活动中分析，另一种可能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竞争。坎贝尔说，这个可能是一场官僚体系内的权力角逐，我不确定习近平是否完全掌握了事件的每个细节，但同时亦很明显，中国非常希望和川普有外交互动，理由可能和美方不同。总的来说，我预期双方会寻求前进的办法，并很可能在 APEC 边缘举行某种会晤。15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批评北京当局管制稀土出口是和世界对抗，表示美国和盟友既不会被指挥，亦不会被控制。 坎贝尔认为，川普总统好想去中国，亦想同习近平建立某种关系，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双边关系拉翻到某种缓和状态。总统的思路是会有一些短期的具体的交易，好像是农产品，以在美国西部巩固支持基础，可能亦会倾到芬太尼等议题。至于科技方面，总统和他的团队的想法不同于单纯限制某些能力流向中国，他们更倾向于试图将中国锁定在美国体系内，即令中国依赖美国系统。我认为那个不太可能成功，读下习近平的论述就能够理解，他绝对没有意愿令中国在任何事物上依赖外国供应。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上个月，川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要求 H-1B 签证申请人即雇主为每一份申请支付$100,000的申请费。据政客 Political 10月14号报道，这个举动在参议院引发震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两党议员最近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加强这个计划的规范，优先考虑拥有科学、技术、工程或者数学领域高级学位的申请者。事实上，招聘科学、技术、工程或者数学等领域具有高级学位的申请者，这个始终是 H-1B 签证的主要目的之一。川普征收$100,000申请费的初衷，并非针对 H-1B 签证所涉及的科研领域。川普总统多次明确表示，实施了35年的 H-1B 签证计划偏离了其初衷，雇主通过压低薪资，不公平地剥夺了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征收$100,000签证费的目的之一，显然是鼓励高科技产业雇用同等水平的美国本土人才，包括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机会，打破对外籍劳工的依赖。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高度依赖 H-1B 签证，依赖外籍高科技劳工，因此现在现有的 H-1B 签证制度不可或缺，不可变更。一年前，科技富豪马斯克亦大力倡导通过 H-1B 签证引进高技能外籍劳工，称这个举动对推动创新至关重要。川普当时表态支持马斯克，并盛赞这个政策曾经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所用。然而事实上，川普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就曾经暂停过这个计划，其双重考量可见一斑。作为一位美国第一的保守主义者，川普总统正急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全面改革 H-1B 签证，怎样权衡既要保持美国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又要确保本土美国人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爱荷华州共和党籍，在接受政客采访中表示，希望把握时机，但亦深知前路政治挑战重重。他充满信心地表示，总统已经将 H-1B 签证的问题提上议程，他凭借关闭边境而建立起高度的公信力，在移民议题上同样拥有极高的公信力。东南亚跨国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暴力事件不断升级，近期接连有悲剧传出，南韩一名大学生在柬埔寨遇害，另有一名南韩女性丧命柬埔寨同越南边境，还有一名白俄罗斯女子在缅甸被移植器官。南韩政府已经升级柬埔寨旅游警报，10月16号开始生效。近日一名南韩大学生被诱骗到柬埔寨工作，却在波哥山遭非法拘留和虐杀。今日又有一位30几岁的南韩女性被发现丧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边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330名南韩人在柬埔寨失联或者遭到非法拘禁，其中约80人的下落仍然不明。南韩外交部表示，在10月16号凌晨零时起，对柬埔寨三个地区波哥山、巴维和巴比 发布最高级别第四级禁止旅行警报，同时外交部还警告，如果民众在警报发布后仍然前往当地，将依法处罚。另外，将斯瓦努港列为第三级警示，建议南韩国民立即撤离。同时，一名白俄罗斯年轻女子原本前往泰国从事 model 工作，却误入犯罪集团的陷阱，被引诱至缅甸北部诈骗园区。她被迫在网络诈骗中心充当客服，以假身份引诱富人投资。当她业绩下滑后，和外界失去联系，自10月4日以来音讯全无。之后，她的家人接到勒索电话，要求支付$500,000的赎金以攞回遗体。但几日后，对方又声称遗体已经焚烧，只是剩低骨灰。家属现在正设法将骨灰运回白俄罗斯。2025年10月13日，一名女子参观台湾总统府的时候，突然晕倒。医师出身的总统赖清德看到之后，立即为她诊断，并为她急救，引发民众大赞。台湾民进党立委邱仪莹在 Facebook 发布影片说，上周陪同国际狮子会成员参观总统府，在合照前，一位狮者突然在赖总统面前晕倒，医师出身的总统赖清德立即为他诊断，踎低协助观察。好彩这位狮者几分钟后醒翻，并没有大碍。影片显示，当时的女子跌低之后，身为总统的赖清德即刻踎低嚟睇，协助救治。一旁的友人亦不断咁话冇事冇事，总统喺度帮你。据网友介绍，赖清德系台大福建医学系毕业，成功大学学士后医学系，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佢系台湾少数同时具备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福建医学的医师。赖清德总统现场救人的影片引发两岸网友大赞，有网友说，总统急救，赖总统亲自看诊，太感人了。亦有大陆网友感叹，民选总统和中共官员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习近平身上。习近平每次出行，里三层外三层，重重保护，半个民众都埋不到身。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于朦胧案高层内斗激烈，澄清从诡异发文，海内外火热声援。美国前副国务卿谭希讨令，中共或内斗导致。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提法案改革 H-1B 签证。东南亚诈骗猖獗，南韩升级旅游警报。赖清德总统府救昏迷女子获大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的离奇离世到现在为止所爆出来的内幕，彻底打破了中国岁月静好的假象。在中共史上最严厉的封杀之下，人们要求正义的呼声却异常坚定。现在海内外已经联合起来，全球联署声援行动已经冲破40万的关卡，向50万迈进。日前海外中国民主党发起举起白纸，为真相发声全球在线声援行动，邀请全球网友共同参与，以白纸为旗，为真相和正义发声。世界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共同嗌出同一个名字，于朦胧。参与方式是拍摄一段5到10秒的短影片，手举一张白纸，在上面用本国语言写低正义还于朦胧。 最后将汇总所有影片，制作全球声援影片墙，俾世界睇到。在中共极端的封杀之下，很多勇敢机智的网友通过各种渠道在度冲塔，有大量的网友拿着水果鲜花到阳光上东小区去纪念于朦胧，还有很多网友在五台山为于朦胧点灯。此外，今日是乔任梁生日，10月15日，有人发现澄清松诡异连续发文提起乔任梁，又注销了微博账号，贴文中说最后一次跟你讲再见，告别乔任梁。然后他又发文，乔任梁我们的十年，至永远的青春少年乔任梁。接下来又针对资本大佬田海蓉发文说，同样是这场网络风暴的受害者，你我本来不应该在对立面，我当时急于澄清，未隐去你的信息，就将我们用餐的截图发布到网上，确是我考虑欠妥，当时我未曾料到这场网暴竟会如此猛烈。现在澄清松已经注销了自己的微博，有网友猜测可能是被上面推出来当挡箭牌了，最后一次讲再见，亦有网友猜测红毛可能在警告不要将他推出去挡子弹，他知道很多内情，故意给大家将乔任梁翻出来，他一开始将田海蓉供出来亦是这个意思。还有网友解读认为，澄清松可能在这里跟人们说乔任梁事件不简单，如果他消失了就跟乔任梁一样。这个跟 fans 见面的影片，于朦胧的耳机几乎全部被包入耳朵里面，耳朵和侧面的相接处看上去似贴上去的假皮，好诡异，怀疑是受伤后用易容术来掩盖的。颈度有淤青，仔细看行路还有些跛，怀疑脚受了伤。另外一个参加综艺的影片，明显感觉他很累，眼睛充血，在这里强装微笑，认真看他面的两侧有瘀了，化妆都遮盖不到。有网友表示这个时候杜强应该在台下看实他。还有一则影片，亦是明显看到人清瘦无比，皮肤暗淡，不再光滑，面颊和太阳穴都有淤青，眼睛好像是挨了夜一样深陷下去，看起来很累很累。而这个影片里面就特别明显是在这里暗示了，他在直播间突然对 fans 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味道有点诡异，我觉得我被我朋友骗了，福利来救我了，我好怕福利闻到了诡异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影片，其实于朦胧都露出了不寻常的状态。日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组织了在2025年10月下旬 AVAZ 全球联署线下声援于朦胧的行动，活动将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夏威夷、阿拉斯加进行。一位自称央视中层员工发来投稿，他说央视内部其实普遍不满习近平，侮辱习近平的现象蔚然成风，中宣部和网信办的命令经常冲突，于朦胧案被全网封杀，但 B 站却要求给热度。这些互相矛盾的命令在 B 站内部引发混乱，令他们一连几日都无所适从。10月14日，这位网民又爆料，特别提到最近大热的于朦胧案，中宣部下令压制任何有关于于朦胧的影片，而网信办却要求 B 站放大量热度，结果现在只有 B 站能够看到大量关于于朦胧的消息，搜索于朦胧798艺术馆之类的关键词，搜索结果一大堆，已经白热化了。之前已经有分析指出，海内外舆论联动令于朦胧案热度不减，背后疑似有中共内部势力在推动，可能旨在打击政治对手。网上消息说于朦胧案可能牵扯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亦有传甚至有习近平家族卷入，蔡奇被指是习近平的亲信，蔡奇主管文宣，直接领导中宣部，而中共网信办则是另一套系统。这位网民自称不堪忍受折磨，已经辞职。人到中年，你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吗？吃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这里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支持健康代谢， 帮助营养更好吸收，令身体保持轻盈，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两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开始，俾代谢加把劲。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日前突然大幅扩大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导致美中贸易战升级，甚至影响到这个月底的川集会。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个礼拜表示，双方上个礼拜尾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沟通，同时川普总统已经准备好和习近平会面，但就算股市下跌，美国亦不会改变对北京的谈判立场。对此，美国前副国务卿坎贝尔15号分析认为，新的稀土限制措施可能是中共反应过度，对战略环境有误判，但亦可能是官僚体系内的权力角逐导致的。坎贝尔表示，这次我认为是一次相当猛烈的反击，并不单止针对美国，亦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发出警讯，尤其是在稀土等关键领域。第一种解释是中共反应过度，对战略环境有误判，事后会私下尝试安抚美方，令局势不至于这么戏剧化。这种公开不讲清楚，私下沟通是中国典型的策略。针对北京上个礼拜忽然收紧稀土限制措施，坎贝尔在华府智库活动中分析，另一种可能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竞争。坎贝尔说，这个可能是一场官僚体系内的权力角逐，我不确定习近平是否完全掌握了事件的每个细节，但同时亦很明显，中国非常希望和川普有外交互动，理由可能和美方不同。总的来说，我预期双方会寻求前进的办法，并很可能在 APEC 边缘举行某种会晤。15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批评北京当局管制稀土出口是和世界对抗，表示美国和盟友既不会被指挥，亦不会被控制。坎贝尔认为，川普总统很想去中国，亦想和习近平建立某种关系，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双边关系拉回到某种缓和状态。总统的思路是会有一些短期的具体的交易，好像是农产品，以在美国西部巩固支持基础，可能亦会谈到芬太尼等议题。至于科技方面，总统和他的团队的想法不同于单纯限制某些能力流向中国，他们更倾向于试图将中国锁定在美国体系内，即令中国依赖美国系统。我认为那个不太可能成功，读下习近平的论述就能够理解，他绝对没有意愿令中国在任何事物上依赖外国供应。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上个月，川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要求 H-1B 签证申请人即雇主为每一份申请支付$100,000的申请费。据政客 Political 10月14号报道，这个举动在参议院引发震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两党议员最近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加强这个计划的规范，优先考虑拥有科学、技术、工程或者数学领域高级学位的申请者。事实上，招聘科学、技术、工程或者数学等领域具有高级学位的申请者，这个始终是 H-1B 签证的主要目的之一。川普征收$100,000申请费的初衷，并非针对 H-1B 签证所涉及的科研领域。川普总统多次明确表示，实施了35年的 H-1B 签证计划偏离了其初衷，雇主通过压低薪资不公平地剥夺了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征收$100,000签证费的目的之一显然是鼓励高科技产业雇用同等水平的美国本土人才，包括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机会，打破对外籍劳工的依赖。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高度依赖 H-1B 签证，依赖外籍高科技劳工，因此现有的 H-1B 签证制度不可或缺，不可变更。 一年前科技富豪马斯克亦大力倡导通过 H1B 签证引进高技能外籍劳工，称这个举动对推动创新至关重要。川普当时表态支持马斯克，并盛赞这个政策曾经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所用。然而事实上，川普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就曾经暂停过这个计划，其双重考量可见一斑。作为一位美国第一的保守主义者，川普总统正急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全面改革 H1B 签证，怎样权衡既要保持美国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又要确保本土美国人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爱荷华州共和党籍，在接受政客采访中表示，希望把握时机，但亦深知前路政治挑战重重。他充满信心地表示，总统已经将 H1B 签证的问题提上议程，他凭借关闭边境而建立起高度的公信力，在移民议题上同样拥有极高的公信力。东南亚跨国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暴力事件不断升级，近期接连有悲剧传出，南韩一名大学生在柬埔寨遇害，另有一名南韩女性丧命柬埔寨同越南边境，还有一名白俄罗斯女子在缅甸被移植器官。南韩政府已经升级柬埔寨旅游警报，10月16号开始生效。近日一名南韩大学生被诱骗到柬埔寨工作，却在波哥山遭非法拘留和虐杀。今日又有一位30几岁的南韩女性被发现丧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边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330名南韩人在柬埔寨失联或者遭到非法拘禁，其中约80人的下落仍然不明。南韩外交部表示，在10月16号凌晨零时起，对柬埔寨三个地区波哥山、巴维和巴比发布最高级别第四级禁止旅行警报。同时外交部还警告，如果民众在警报发布后仍然前往当地，将依法处罚。另外将斯亚努港列为第三级警示，建议南韩国民立即撤离。同时一名白俄罗斯年轻女子原本前往泰国从事 model 工作，却误入犯罪集团的陷阱，被引诱至缅甸北部诈骗园区，他被迫在网络诈骗中心充当客服，以假身份引诱富人投资。当他业绩下滑后，和外界失去联系，自10月4号以来音讯全无。之后他的家人接到勒索电话，要求支付50万美元的赎金以攞回遗体，但几日后对方又声称遗体已经焚烧，只是剩下骨灰，家属现在正设法将骨灰运回白俄罗斯。2025年10月13号，一名女子参观台湾总统府的时候突然晕倒，医师出身的总统赖清德看到之后立即为她诊断并为她急救，引发民众大赞。台湾民进党立委邱怡莹在 Facebook 发布影片说，上周陪同国际狮子会成员参观总统府，在合照前一位狮者突然在赖总统面前晕倒，医师出身的总统赖清德立即为他诊断，踎低协助观察。好彩这位狮者几分钟后醒翻，并没有大碍。影片显示当时的女子跌低之后，身为总统的赖清德即刻踎低来看协助救治，一旁的友人亦不断地说没事没事，总统在这里帮你。据网友介绍，赖清德是台大福建医学系毕业，成功大学学士后医学系，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他是台湾少数同时具备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福建医学的医师。赖清德总统现场救人的影片引发两岸网友大赞，有网友说总统急救，赖总统亲自看诊，太感人了。亦有大陆网友感叹，民选总统和中共官员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习近平身上。习近平每次出行里三层外三层重重保护，半个民众都埋不到身。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接落嚟请继续收睇热点观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快讯：巴塔达成协议，宣布停火48小时。北约揭露中俄同谋，美军开启瓦鲁斯计划，备战印太。俄国攻击北约进入第零阶段，川普话俄国经济要崩溃了。美中再次擦着最新战火，欧盟以中共之道反制其身。哈马斯移交遗体出错，以色列话其中一具不是人质。15年基建狂潮终结，大萧潮先至刚刚开始。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15号宣布，已经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停火48小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双方将秉持诚意努力，透过对话，为这场错综复杂但可以解决的问题找到正面积极的解决方案。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亦回应，应巴基斯坦方面呼吁，两国在当地时间15号傍晚6点之后停火。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14号晚再度爆发冲突，造成15名贫民丧生，几十人受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指控巴基斯坦军队攻击阿富汗南部地区，并声称已经摧毁巴基斯坦据点，击毙对方士兵。双方自9号起已经发生多次激烈交火，造成大批无辜百姓丧命受伤。美国军方正在推动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现代核能计划之一，计划在全美国多座陆军基地部署小型核子反应堆，用来针对电网无法满足日益攀升的能源需求。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14号公布瓦鲁斯计划 Janus Program， 目标是在2028年之前为各个军事基地提供微型核反应堆。美国陆军首席副助理部长雅克斯曼说，陆军现在正挑选9座基地作为计划第一阶段的试点，并且将在明年选出商业承包商，为每个基地兴建2座微型核反应堆。这些反应堆的输出功率低于20兆瓦，仅仅为大型现代核反应堆的一小部分，但体积小，可以由货船或者飞机运输，发电量足以供应一个小镇。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说，如果你考虑我们在印太地区参与的冲突，它将不会好像我们在过去40-50年里面经历过的战争。我们将需要在实际的作战目标地拥有能源，需要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取电力。美国陆军副助理部长雅克斯曼说，瓦鲁斯是罗马转变之神，这项计划关乎从原型过渡到完全商用的核电，为我们的官兵提供能源韧性。瓦克斯曼说，在接下来的5年里面，将有几亿美金注入这项计划。报道指出，瓦鲁斯计划建立在陆军和五角大楼技术新创合作部门国防创新单位 DIU 6年多的努力基础上，目标是为美国本土和海外行动提供可运输的小型核反应堆。陆军官员表示，这项计划部分目的是为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的潜在战争或北极冲突中做准备。 因为这类冲突将带来重大运输和后勤挑战，包括电力供应。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在斯洛维尼亚召开北约议会大会时再度警告，中共可能要求俄罗斯攻击欧洲，借这样的机会分散西方注意力，他可以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太阳报14号引述土耳其非官方军事资讯账号 Crash Report 贴文报道，中共海军参考诺曼底登陆设计水桥型登陆驳船，近日首度被影低了航行画面，之前仅仅是在卫星影像里边被发现停泊在那里。贴文表示，水桥型登陆驳船是一种可自走的两栖舰艇，能够作为可调整规模的浮动码头，令到战车、车辆和补给在没有港口的情况下直接登陆滩岸。这些驳船可以互相连接，组成长达820公尺的临时栈桥，每日可以支援多达300辆车辆登岸。报道研判，中共正在建造至少5隻类似的巨型运兵船。分析人士指出，他们的功能类似二战同盟军登陆诺曼底所使用的桑树港。该报道标题描述，这个是航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凸显台海周围局势升温。报道提到，虽然台湾军力无法与中共匹敌，但积极发展豪猪战略。前英国军情官员英格姆说，其最具吓阻力之一的沱江级导弹巡逻舰，就是以打击大型中共军舰为设计，能够快速造成损害之后即刻脱离战场，正是豪猪战略的完美体现。不单止是台湾在积极备战，菲律宾亦正在建构多层次海岸防御。据海军新闻报道，14号被中共制裁的南韩韩华航太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透露，正积极向菲律宾推广其 CTM-ASBM 反舰弹道导弹。CTM-ASBM 配备在韩华航太的 K-239 春谋多管火箭系统，每车可搭载8枚导弹，射程大约160公里，可以精确打击海上目标，预计2028年完成研发。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奥加德表示，这个型号的导弹可以快速部署在群岛各地，提升对中共舰艇的吓阻。他说，这个显示南韩支持区域盟友对抗中共海洋扩张，和美国印太战略高度协调。他也同时警告说，若果菲律宾采购南韩的导弹，可能引发区域军备竞赛，越南、印尼或者会跟进，中共亦可能视其为挑衅，加剧南海军事行动。你平时食饭啊、食面啊、甜食啊等等，会唔会系想食多两啖呢？但一到晏昼呢，就感觉好似真系冇离神气咁啦，不得不用咖啡提神醒脑。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系身体活力嘅关键。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嘅代谢宝，严格选取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飲食代谢设计嘅，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嘅血糖水平。等你喺享受美食嘅同时，亦能够感觉轻松自在，每一天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加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订购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五就要在白宫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川普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经济要崩溃了，不明白为什么普京还要继续战争。川普说，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太糟糕了，他本来应该在一个礼拜内就赢得这场战争，竟然要打4年，现在他很快就要进入第4年了。他已经损失了大概150万名士兵，差不多了。在俄罗斯人排队等着加油，是不是排了好长队，哪个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突然之间他的经济就要崩溃了。川普还强调，美国有很多战斧导弹。星期二即是10月14号晚， 乌克兰哈尔科夫一间医院被俄军炸弹重创，造成57人受伤，并引发了大规模停电。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敦促欧洲国家要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同时警告说欧洲必须做好准备来应对俄罗斯深入腹地的打击。德国、欧盟官员也都发出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欧洲发动混合攻击，包括无人机、网络袭击以及破坏基础设施等。 S 推主 Nikita 引用美国非盈利智库战争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表示，俄罗斯近期进一步加强了针对欧洲地区的隐蔽和公开攻击，推测俄罗斯可能已经开始为和北约的武力冲突做事前准备。这份报告指出，俄罗斯可能已经进入攻击北约的第零阶段。与此同时，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亦公开发出警告，强调北约将在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几个钟头内摧毁包含加里宁格勒、塞凡堡在内的重要飞地城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在接受 CNBC 投资美国论坛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不会因为股市下跌而进行谈判，亦不会因为这样而回避对北京采取强硬措施。贝森特亦反驳了《华尔街日报》隔夜的一篇报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压住美国经济无法承受和北京的长期贸易冲突。白宫秘书称这个报道糟糕透顶，并且指责该报听命于中共。贝森特表示相信美中情势仍有机会降温，并指出美国有比稀土更强大的反制手段。他还说中共的行为是和世界为敌，不单只是美中之间的问题。贝森特还预告说美国会访问马来西亚，川普在前往南韩之前亦会先访问日本，他会提前启程和中方代表见面。14号美中贸易又似乎重新擦着战火，中共商务部指责美国在关税威胁上双重标准，并重申中共将在贸易争端中奉陪到底。川普则在他的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平台上表示，由于中共拒绝购买美国黄豆，美国正考虑终止和中国在食用油及其他贸易元素上的业务往来。川普14号在白宫向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对美中贸易争端展现了他一贯的个人亲和力和公开对抗的混合风格。他称习近平为朋友，但亦承认有时他会变得暴躁，并表示双方有很多拳脚来往。与此同时，欧盟正在寻求和美国同七国集团，即是 G7 其他伙伴进行协调，以回应中共对稀土的出口管制。路透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马罗斯·塞夫科维奇礼拜二表示，中共这个举动大幅扩大了出口限制所针对的原料范围，使到本来已经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他还表示，欧盟部长们正在丹麦举行会议，讨论贸易问题，并且对这些措施表示重大关切。塞夫科维奇说 G7 财长可能会在礼拜三讨论各种方案。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礼拜二在欧盟贸易部长会议上表示，欧盟正在考虑为中国企业在欧洲运营设定先决条件，目的是实现和中国对欧洲企业要求的对等待遇。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政策预计将在11月正式公布。外界分析指出，欧盟这个时候公布这项举措，显示出欧洲对华经贸政策正趋向强硬。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方15号表示，哈马斯已经移交了8具遗体，里面有一具经鉴定之后并非是遭扣押的人质，咁就比脆弱嘅以哈停火協议增添咗紧张情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哈马斯履行協议，归还所有已故人士嘅遗体，并且誓言直到归还最后一名。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15号喺 Telegram 上边表示，该组织正努力归还人质遗体， 并且反控以色列14号在加沙市东部和南部城市拉法的枪击事件，违反了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回应，军方正是依照着协议规定的部署线行动，并警告任何接近部署线的人都将成为目标。根据美国提出的停火计划，所有活着的以及已故的人质应该在13号前移交，但协议亦都规定了应变机制，若果未能按时完成，哈马斯应该分享已故人质的资讯，并且尽最大努力尽快移交。好多人质家属对缓慢的进度表示失望。路透社报道指出，哈马斯原本拖拉地交出以色列人质遗体，在以色列14号威胁限制并且推迟开放和埃及南部边境口岸的计划，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武力解除哈马斯武装之后，哈马斯才又移交了4具已故人质的遗体。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志愿资源部日前印发上述指南，话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存量时代，今后将不再大拆大建，而是将存量空间盘活优化，并将此列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方向。山东大学投资学者李阳表示，上述指南标志着中国基建狂潮的终结，所谓的建设背后是高涨不止的债务和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北京城市规划学者张专义亦指出，这个指南是对官方基建狂潮的停损声明，当地方财政再亦都无力支撑大拆大建，中央就用盘活存量空间来到掩饰基建的萎缩，就好像将失业称作灵活就业一样。他指出，现在中共被迫收手，并非政策觉醒，而是资金断流，没钱了，一切归零。这样一停，恐怕连一带一路亦都将会放缓，只是北京口头上不会承认。另外，近期中国经济的警讯频传，不单止体现在持续下跌的房地产市场，更加蔓延到大宗商品和消费领域。多方观察者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衰退的严峻挑战。最明显的是，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罕见的低迷。上海的楼卖不动，已经成为11长假期间的真实写照。作为跨领域的通缩信号猪肉，亦在10月消费旺季陷入旺季不旺的困境，期货和现货价格出现超预期下跌。中共国家统计局10月15号公布最新数据，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0.3%。CPI 是衡量通胀的关键指标。9月份 CPI 再次下降，是中国经济再次面临通缩压力的明显信号。财经博主辉胡雪房认为，中国经济的通缩下滑是对全行业全系统的冲击，没一个领域能够躲得过去。他说，上述现状释放的信号说明，中国经济衰退、通缩、大萧条已经扑面而来。他说，虽然2025年中国人都感受到了经济大萧条，但这种萧条才刚刚开始，还未有到真正恐慌的时候，洪水和灾荒来到的时候才是真正可怕的。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美国财政部长今日对习近平开火，痛骂遇到癫人李公公，川普更加是放出核弹级大动作，下令世界银行断北京金流。 于朦胧灵魂第二次现身，爆十八号案情或者会明朗。央视直播出了大事故，全国收到斩共匪的信号，不怕政府关门，川普惊爆有富豪捐军饷，莫迪承诺不买俄罗斯石油，川普爆俄国经济将会崩溃，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10月16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记得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在今日15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罕见地在财政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痛斥中共违反协议，警告习近平挑衅世界将会自食其果，并且直接点名中共谈判代表李成钢是精神错乱。贝森特的举动极为罕见，而美国跟着下来的动作将是核弹级的。与此同时，央视直播再出现重大事故，全国收到8月15号斩共匪的信号。今日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上个星期美国汽车企业报告磁性材料供应骤减，北京竟然推卸责任，说在假期中，但是这个是不是巧合，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是中共对全世界的挑衅。贝森特警告盟友不要误判，这个是中共同世界的对决，而美国同盟友既不会被指挥，亦都不会被控制，中共奉行国家经济模式，我们绝不能够允许北京的一群官僚掌控全球供应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发布会上披露，中共为了控制稀土，公然违背了6个月前在日内瓦达成的美中协议。格里尔透露他们讲大话，他说有人说美国违反了同中共有关出口管制或者是相关措施的执行，这个是虚假的，为中共不可以接受的措施找藉口。他说我们保持低关税，他们保持稀土流通，我们遵守了协议，而中共没有。他警告说美方同盟友正密切协调回应，总统亦都发出信号，如果中共持续升级稀土限制，美国将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不排除更早地加征100%关税。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责中共谈判代表李成钢是一名级别较低官员精神错乱，他抨击李成钢在贸易谈判中不尊重，而且难以相处，破坏了第四轮谈判，要令到全球经济陷入混乱。而在外交场合，谈判人员很少指名道姓地指责对方，贝森特打破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则实在是很罕见。贝森特强调，美国将同欧洲盟友、印度和亚洲民主国家进行对话，我们将会对中共作出全面的集体回应，并且今日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时候，呼吁世界银行停止支持中国，要求他们协力对抗中共的全球稀土战。现在离开四中全会只剩下倒数一个星期，中共违约美国的背后是否跟中共四中全会博弈有关呢？中共党媒似乎在度不断地释放信息。前香港文汇报驻高级记者江慧平表示，人民日报越来越明显了，频频地释放出消息力挺胡春华，比如在10月14号发表的牛伯乐文章，明显就是让胡春华接班，肯定是老人党占了上风。在10月13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青春华章的文章，青春华章的谐音非常明显，就是请胡春华掌舵的意思。外界认为党媒带头条地刊登是暗示胡汪即将上位，而如果胡锦涛的嫡系在四中全会掌权，未来5年习家军会纷纷落马，令计划的案件可能会重审，李克强的逝世亦都要调查，这样对习近平团队就是灭顶之灾。所以这次四中全会非常重要，关系到两派领导人的身家性命，因此习近平正在垂死挣扎。时政评论人场内普通人分析，假如习近平四中全会不落台，习近平一定会找各种的机会重启中美贸易战。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